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这个呢，因为什么？因为基督，有的经家告诉我们，在地上传道3年半的时间啊，虽然是受到人的拒绝啊，虽然是非常的辛苦艰难，但是毕竟啊，在这3年半当中有限的时间，今天基督在地上的侍奉已经结束了，基督已经回到父宝座的右边，成为我们慈悲中心的大祭司，为我们代求。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作为神的仆人使女，在要补满基督在地上侍奉过程当中，这个实际上不是缺欠啊，实际上不是缺欠，而是我们要继续去做，因为耶稣也说啊，他说跟随他的人今天在地上要做更大的事情，这个更大的事情同样也不是说今天我们的成就超过耶稣啊，因为毕竟当时耶稣只是在一时一地，而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的任务是交给了我们各世各代的圣徒啊，这是第二种的理解。第三种理解是什么呢？是指着基督徒与主同受患难一事上的啊缺陷，就是基督患难的缺陷当中啊，就基督患难当中有一部分是要我们一同去承受的。这个呢也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呢也要请大家注意啊，当我们讲到这节难解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把路加福音9章23节拿出来和大家啊分享啊。我知道到现在为止我们讲的都是一些比较啊稍微深一点的内容啊，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一步一步都能够跟啊，我们跟到这里了，请大家思想路加福音9章23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然后怎么说呢？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读经呢，一定要仔细，要认真，这个是好重要、好重要的一点，一定要仔细认真啊！有弟兄姊妹可能听过这个故事，有一次有人到教会来，跟牧师说：“牧师啊，这个礼拜天我奉献一个枕头。”然后这个牧师就丈二的牧师摸不着头脑了啊，你怎么奉献个枕头呢？他说因为耶稣说了啊，这个地上的狐狸有洞，天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我奉献一个枕头，因为耶稣没有枕头啊。牧师说你仔细看圣经，他不是说耶稣说自己没有枕头，是没有枕头的地方啊，没有枕头的地方，开个玩笑，你要奉献个房子吧啊。但是就是我不知道这样子啊，所以啊，我们看圣经一定要仔细，要清晰。有的人说我愿意与基督同负主的十字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话，我们与基督同负主的十字架，像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没有办法与基督同负主的十字架的，主的十字架基督已经背了啊，古尼亚人西门帮耶稣背了，那是当时在那个时候，但耶稣十字架路他为我们走完，耶稣为我们所付上十字架的救赎他已经为我们都献上。路加福音9章23节这个地方怎么说呢？他说若有人要跟随耶稣啊，他是要天天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大家晓得这个意思吧？十字架都是十字架，但是是不同的十字架，你的十字架和我的十字架不一样，我的十字架和他的十字架也不一样。我们每个人要学习自己当学的十字架的功课，要被自己的十字架来不断的对付，我们才能够大家一起共同的来向主耶稣。所以我们确实与主同受患难没有错，就圣经里面有清楚这样的教导啊。 我们与主同受患难，但是我们与主同受患难并不是与主同背他的十字架。好了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如果你问我啊，在这三种解释当中我比较倾向于哪一种啊，因为这是一个解经的难点，也有不同的解释啊，不同的讲法都是有一定道理，我可能比较倾向于第二种啊，比较倾向于第二种啊。好的，没有关系啊，如果我们弟兄姊妹们有啊其他的，只要你明白，只要你知道这个基督患难缺陷绝不是指基督十架受难的缺陷都可以啊，问题不大。下面我们前面这些都是铺垫，但今天的铺垫也很重要。下面我们要讲第二点，前面你听懂没听懂走神都没有关系，现在开始请大家不要走神啊。我知道我们都在这个网络上面啊，我就对着这么一个这个 computer 在这里讲啊，你呢就对着 computer 看啊，我怀疑我们的 attention span 我们的注意力啊不太能够完全的集中，但是请弟兄姊妹啊，我们在主日的清晨一起同心敬拜，我们一定要注意。在这一节的解经上面，不管你怎么去看那个难解的部分，千万不要忽略那个要点，要真正 miss 那个 important point。 圣经里有很多我们不懂的地方，圣经里有很多我们在解释上我们要承认我们人的不足，我们的我们的理性啊，我们的智慧都有许多不完全的地方。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怎么说的呢？他说这是英文讲的啊， In the scriptures， 在圣经里面， Those verses that bothers me most are not those verses I do not understand but those verses I do understand。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圣经当中啊，那些 bother 我，那些让我感到很困难的，遇到挑战的，实际上是这个意思。这经文呢，还不是那些我不懂的经文，那些难解的经文。实际上，那些给我挑战最大的经文是那些我懂的经文。后面应该再加一句：那些我懂却活不出来，那些我懂却跟我的生命当中有很大差距的经文。不管我们采用哪一种的解释，刚才这个基督患难的缺陷，我们一定要注意两点不改变。第一点，如果你看第二十四节，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经受苦难的人是谁？这里经受苦难的人，请很清楚，保罗说是我肉身上，是指的是使徒。今天应用到我们每一个人，是我们信徒个人。千万不要说只是使徒啊，只是你们这个做传道人的啊，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实际上这句话当中我们都有份，都是有一个个人性的应用。还有下面更重要的，我把这个字放大了几号，受苦难是为了什么，或者说为了谁？是为了教会，对吗？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为你们，你们也指的是哥罗西教会。我甘心为教会受苦。刚才我们已经谈到，我希望我们先把这个 foundation， 然后这个基础打得很清楚。我们并不是偏颇到一方去，我们基督徒绝不是自讨苦吃啊！我们也知道圣经当中有很多神的应许的经文，平安、喜乐、福乐，这些经文我们读到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感谢赞美主，这些经文我们也不要去回避。我再说我们基督徒绝不是自讨苦吃，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甚至有以这样的心智为兵器。而这个受苦，我们常常说为基督受苦，为主受苦，为我们的三一真神，为我们的主受苦，没有错。但是你想过吗？为教会受苦，珍惜教会， 为教会受苦。今天在这样一个个人主义的这个盛行，这样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我们实在是需要呼唤一种回归圣经、合主心意的教会观，以神为本的教会观，不再是以我自己个人为中心的这种教会观。今天这个时代当中，这是很难，我承认，太多的egocentricism。我们之前也讲过，今天很多时候有人不看重教会，甚至在那里讽刺教会、嘲笑教会。就在最近啊，我还在网络上面帮助有的这个信徒。你说信仰上不追求吗？追求啊，真理上不清楚吗？他有的地方也清楚，但是当你看到他那种看待教会的态度的时候，你是非常非常难过，真正不明白神在教会当中的心意是如何的。如果我们真正是明白耶稣基督是这样的爱教会，甚至为教会舍己，在神的眼中神很看重教会，我们不会去轻忽主的教会，我们不会去轻易去中伤主的教会。而今天很多时候人常常问的是，我能够从这个教会得到什么，或者能够从那个教会得到什么。但是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一个真理是，我能够为教会付出什么，不是吗？使徒保罗说，我为你们受苦，我是为教会受苦。这一节的经文，这个地方是没有争议的，弟兄姐妹们。但是却常常容易被忽略。我们把为主受苦摆得很高，但是实际上很具体的，你有没有落实到在一个具体的主的教会、主的身体当中，来甘心乐意的为着教会的缘故来经历这样的苦难。一年多以前，我记得那时候来咱们 CCMC 和大家分享，有一个礼拜五的晚上和大家来看一个题目，叫做大家和小家。大家指的是教会，小家指的是我们自己各自的家庭。那么在这个大家教会和我们各自的家庭小家当中，这样一个优先次序是如何摆，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们做一点点复习啊，可能一年多以前有弟兄姊妹也忘记了，我们这里直接把答案给大家。神在地上亲自设立的只有两种人的社会组织，不是两种人，这个可能要换一行比较好，两种是人的社会组织，或者就两种社会组织可能更清楚一点，然后去把这个人字拿掉更好。神亲自设立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家庭，一个是教会，对吗？所以说我看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啊。所以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桩的婚姻是神自己配合的，亚当和夏娃建立家庭。教会，耶稣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神亲自设立，没有第三个啊。虽然有的时候有人认为说这个政府啊或者国家是神亲自设立的，但是啊我们就不再展开去看了啊。神已经在撒母耳记上讲得很清楚，他们要人给他们做王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不要我给他们做王啊。所以呢，在地上啊有这种这个权柄的治理，设立这个人间的这种政府啊国家。以前我是学经济学的，我们在经济学上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政府这个东西呢是 necessary evil 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是一种不得不有的邪恶，政府啊 necessary evil， 这东西政府这个东西不好啊，但是你不得不有它，因为它有发挥它一定的这个功效。所以神在他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当中 ，perfect will 当中，就是家庭和教会啊，国家政府勉勉强强可以算是神的。permissive will 许可当中的旨意，后来神跟撒母耳说嘛啊，说这个你去警告他们，如果你要立了王，会有这些这些这些的这个后果啊。 以色列人不听，还要求立王，神说那你给他们立王。那这样的话，神给他们立了王来治理他们。好，所以既然神在地上亲自设计了两种人的这个组织，社会组织，只有家庭，只有教会，就这两个。可是呢，在出于我们人的自己的这样一种人的不完全啊，我也不要用罪性了，出于人的不完全当中，我们呢还把这两个家庭和教会到底哪一个居首，哪一个在第一位，我们还要去比一比，排一排。今天实际上在北美教会当中流行的一种的这个观点是什么呢？听着也是蛮正确的啊，这个你跟神的关系第一位啊，然后呢你的家庭第二位，然后教会第三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啊，有一次有一个姐妹跟我讲一件事情啊，当然呢我要去开导她啊，我说你要还是要尊重啊教会的牧者，教会的牧者也有啊他的这个他的这个想法和道理，但是呢他那个牧者是一个西方的一个牧者，然后呢我们作为华人呢就有觉得有点不高兴了。他说这个牧者怎么样呢？他说哎呀，我昨天那天给那个牧师打电话，牧师啊，我现在有很紧急的事情要跟你见面谈一谈。然后那牧师说呢，哎呀抱歉不行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跟我儿子约好了，我要陪我儿子去散步啊。那么呢这个姐妹说，哎呀我当时是非常非常着急，有这个紧急的事情啊。所以呢在这个西方国家，有的时候在有些这个教会当中呢啊，我们还是要强调啊，只要是主的教会都是不完全的，我们都是要接纳包容。但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的时候好像这个世俗的东西进入到教会里面，世俗的东西进入到教会里面，好像教会里面呢也是这个你要见个传道人啊，打电话来这个 N1 啊，然后N3 啊，然后这个请你留言啊，有时候就听到有人说这样的。那么当然，如果要是我们把教会只是当成一份工作，甚至当成一个公司来去看，那你不怪弟兄姊妹不把教会当家呀。而今天甚至在北美基督教界成为一种属灵的观点，就什么呢？我的家是第一位的，教会是第二位的，或者第三位的。那么还有一种不属灵的观点，不属灵的观点实际上在我们这华人当中也比较多，什么呢？为了大家可以舍弃这个小家，为了大家可以舍弃小家。在国内家庭教会，尤其是早年啊，在农村这个为主的这种家庭教会当中啊，这些属灵长辈们他们那个生命的激励啊，这是也是很 powerful 很有力的。有很多弟兄姊妹呢，哇，这个很感动，然后是服侍主，叫毁家服侍，毁自己的小家来服侍这个大家。家里面鸡犬不宁，在教会当中热心摆上。其实我这里有好多的这些的真实的故事，也是很惨痛的教训，我不想在这里占用太多时间跟大家分享。那么在这个大家和小家，到底是教会和家庭哪一个应该居首，应该是更被看重呢？像很简单啊，如果要仔细回答的话，不同的时间场合理由，甚至包括有的时候你的工作是超过教会侍奉的。我听着好像不属灵，你听着好像不属灵，但是有道理的，对不对？你在一个公司上班，一天八小时卖给你老板，那么在这八小时当中，你就是要认认真真的，首先为自己的老板，为自己的公司来做事。牧师给你打一个电话说，哎，来教会里面来侍奉啊，你要先看看你工作上面行不行。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作为传道人，我当然巴不得啊，一打电话然后弟兄姊妹都来教会来干事儿。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是全职传道人，我们既然是作为一个员工，我们在自己的工作的岗位上面，我们就应该把我的本职的工作在这八小时当中摆在第一位做好，来见证主。所以你要在不同的时间场合来看啊，回到家里面，一家人啊，这个团聚在这个饭桌周围，然后有一段很温馨的时光啊，爸爸妈妈花时间来陪伴自己的 子女，这是非常正当的。即使你的侍奉再忙，也不可以不留时间给自己的家庭。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避免造成两种结果和印象，什么呢？一个因为家庭，教会可以不重要；再一个因为教会，家庭可以不重要。若是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使徒保罗甘心乐意为教会受苦，不满基督患难的缺陷，我们就知道在神的心意当中，教会是多么宝贵，宝贵到一个地步。刚才我们有给大家看，昨天在执行团契，我们也讲到这个经文，以弗所书啊第五章，基督爱教会，甚至为教会舍己。神是极其的看重教会，看重到一个地步，说什么？说你丈夫爱妻子，就要像基督爱教会这样的爱教会。哪一个人不爱自己的配偶，不珍惜他，不珍视他？想想基督珍惜教会就到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要是问这个问题的答案，大家小家教会和我个人的小家庭哪个居首，正确答案神居首，都重要。若真的是以神居首位，你自当晓得明白，在我的生命当中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小家相辅相成，这本身是不矛盾的，弟兄姊妹们，真的是不矛盾的。若你真的是爱教会，把自己摆上，那么神祝福你的家庭。而你在关顾自己的家庭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把自己全家人一起带来在教会当中来委身来侍奉。我们看第二点，怎么样珍惜教会，全然献上的侍奉。这是上个礼拜的经文，我们刚才也一起背诵，上个礼拜也感谢神啊，我们小牧弟兄传讲非常感人的这个信息啊，非常美好的信息。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常常说，今天我们新约的圣徒不再是 10%， 是 100% 的奉献，全人的摆上，持续的一生的自愿的这样的活祭啊，在生命当中献祭，以我们的生命来献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样的侍奉，来注意这句话，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前几礼拜和执行团契的年轻夫妻曾经分享过一件事情。我还在读神学的时候啊，20多年以前，有一次暑假里面去纽约市的一个神学院修一门暑期课程啊，因为我那时候正在职堂，那个牧师那个也是牧师，也是神学院的院长，他也牧养一个教会，同时呢也是来带领一个神学院。他讲的正好是职堂方面的课程，所以我就去修，因为读的是美国人的神学院，就想在华人的神学院里面修职场的课程能够对自己有帮助，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开职场，后来就去做这个职场的工作。在这个牧师姓郝郝牧师家里面住了一个礼拜，那么呢学到了很多。其中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这个牧师讲课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教会当中啊，那些年轻的夫妻原来是单身，然后这个找到自己的主里面的这个配偶结为一生一世的伴侣，同走天路。这个时候呢，有的人还在教会里面继续热心侍奉，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有了孩子，有了孩子就开始忙起来了。这时候就是也不是这个居首位，那个孩子居首位。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华人的家庭常常是这样子，然后呢教会的侍奉的参与就冷淡了。然后这个牧师他说凡是这个时候，我就更特别的去挑战这些年轻的夫妻，让他们在教会当中更多的来参与来侍奉。你说你不是自找麻烦吗？对不对？因为年轻的夫妻实际上你看，他们又是事业的上升期，工作面临很多的压力夫妻关系上面又是有很多的挑战这个很多的磨合，然后这个子女的教养又搞不定这个时候你还挑战他们来侍奉。然后那牧师就讲了一句话， 我一想真的好神奇，到现在他说怎么样呢，他说若我现在不挑战他们，不把他们带到教会当中，继续让他们在教会当中好好的侍奉和成长，很多外在的事情马上就占据了他们的生命和时间，等到再回来就不容易了，教会就很快的就被摆在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摆在一个不重要的位置上了。若是我们真正的珍惜的教会，若是我们真正的明白这个全人侍奉的道理，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对自己有这样一个挑战。而更重要，我们服侍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生命中更少一些世界的样子。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